本来我是想把这段经文放在我最后的时候来讲哈，不过我想既然提到了，那就让我们打开圣经来读哈巴谷书啊。你们已经有经文在上面了，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哈巴谷书3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段话是先知哈巴谷在犹大要灭亡之前他的提醒。那有好几个小先知都在犹大国的时候出现了。这段话里面讲有一个词在这里提到，就是复兴。这个复兴这个词啊，在原文啊，希伯来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一个及物动词，就是复兴什么？是要恢复，意思就是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恢复到从前的能力，恢复到从前神的祝福，恢复到从前对神的信心，恢复到从前对神的敬拜等等，这个字哈，所以这个复兴这个字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我早上在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的信息里面出现了好几次，超过十几次的圣洁或者是为圣。所以哈巴谷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知道在约西亚王以后，神要惩罚那些拜偶像不悔改的人。他就觉得说这个国家要完了，他知道，所以他就求神怜悯啊。所以当神要惩罚的时候，怜悯就要需，我们就需要神的怜悯。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个哈。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最近我们最热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Osprey 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Osprey 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听过，听过没有？哇，只有几个人呐，非常惊讶。好，这个2月8号的时候，在这个 Wilmore, Kentucky 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小的学校叫做 Osprey University。那这个学校呢，是卫斯理·约翰在19世纪的时候兴起的，在英国兴起的圣洁运动的影响之下，然后呢，在189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这所大学。创办的人呢，他的名字也叫做 John Wesley。但是他的 last name 是 Hughes，Reverend J.W. Hughes。他建这个学校的时候，他说到一件事情，我把它讲出来。我们将竭尽全力带领我们的学生获得重生和完全成圣的圣经经验。圣经经验，请注意这几个字。并每天以温暖的心灵和冷静的头脑过一种奉献的圣洁的生活，始终努力摧毁魔鬼的工作，并建立神的国度。啊，兄弟兄，我发现我这个 memory 已经没有了哈，所以你有录音吗？谢谢哈，我希望能够保存一个好的这个full format 的录音哈 那么这段圣经哈，就是他创校的时候的一个理念。他认为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生的生命跟圣洁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成圣的经验必须是根据圣经的。今天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被神更新，但是常常不是圣经的，而是一种用个人的方法去追求的结果呢。这个大学呢，后来就分成了一所大学学院跟一所神学院，造就了很多的人，他们就在同一个 campus 里面。 如果你们知道认识戴绍珍的话，这个戴德生的第三代哈，跟戴季中是第四代。戴季中在神学院的时候，戴季中还是个小弟弟哈，我们都在同一个 campus 里面。戴绍珍院长是那个时候我们的院长，这两个父子两个人都是同一所神学院毕业的。难怪我只发现这些事情，我说难怪，难怪，难怪。在这个校园的礼拜堂里面，因为他们的创办人叫做 Hughes，Dr. Hughes，所以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叫做 Hughes Memorial Hall，是一个礼拜堂哈。这个礼拜堂的，在那个讲台的上方哈，有个很大的管风琴的上方哈，挂了一块牌子。很少看到教会挂那样牌子的，说什么的？圣洁归于神，Holiness unto God。也就是说，这一句话呢，实际上就是圣经里面唯一三次用大字来标印的话，是什么话呢？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那个大字标印的话是什么？归耶和华为圣，你们去读圣经，啊，圣经里唯一次三次标示的这句话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 "Holiness unto God"，就是圣洁归于神。所以这是学校因为这样重视圣洁的缘故，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呢。看他们这么重视这个圣洁，所以从创校以来，曾经呢，在同一个这个礼拜堂里面，推动了8次的复兴运动，很惊讶，对不对？8次的复兴运动，从创校以来8次的复兴运动，有好几次那个复兴运动呢？是影响非常的深远，等一下我会提。特别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稀奇，就是这个8次的复兴运动，每一次都发生在2月到3月之间，没有一次例外，就表示这是神有意这样做的。神看重一个圣洁的人，创建的一个重视圣洁的神学院和大学。造就出来的人要为神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多么的奇妙。所以那一次2月8号那次发生了一个让全美国都瞩目的一个复兴的运动产生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激动哈，媒体都报道。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是第八次，有很多的消息。所以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信息，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哈。那么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当这个属灵的运动发生的时候，就要问什么叫做属灵复兴？刚才已经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讲到复兴，就是恢复 （restore）、regain 啊，回头 （return to the previous situation）。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复兴，这个属灵的复兴就是归回的意思，曾经有过的。现在我们要让它再发生，所以复兴的运动哈、啊，绝对是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一定是从人的圣洁开始，人的被更新开始。刚才弟兄读到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会哭，我就想到前个礼拜、2个礼拜以前，我们在小组哈、啊、Zoom 的查经的时候，礼拜天我聚会完了就会回去。我们有一个聚会哈、啊，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一节圣经，很普通的一些圣经，读到了耶稣的受难，他就读得泣不成声，圣灵就感动他，让他看到神为我们受的，刚才的诗歌里面唱的这么多的苦难。就是为了要 restore 我们，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圣灵的复兴运动一定是从个人开始的，一定没有例外啊，不会突然间就是这样发生的。一定是因为个人渴慕神的圣洁，然后被圣灵充满以后，生命更新改变的见证， 然后就产生了影响了别人，然后呢，这些人就这个群体呢，就是基督的群体，通常都是教会里面发生的，对不对？基督的群体，他们就得到了复兴，所以复兴是在教会里发生的。当教会发生复兴的时候呢，这些被复兴的人呢，就到了这个社会里面去，因为他们生命改变了，去为神做见证。而且他们那个特殊的这种被更新的那种能力，很光彩的生活，感动了整个社会，于是就在社会里产生了我们说的属灵的大觉醒，属灵的大觉醒 （spiritual awakeness）。所有属灵的风气都是这样的开始的。那么，2月8号那次的属灵的复兴、属灵的更新是怎么是开始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要教会有一个超过100年传统的祷告会。下一章，这个祷告会呢，请到下一章哈。教会哈，100年来从来没有停过，常年的祷告。我读到那里，我就想，我说，感谢主的恩典哈。他们从创校以来从来没有停过，我们教会从创建以来从来没有停过，应该从来没有停过啊。COVID 的时候应该会停掉，那算是从来没有停过。我们教会的礼拜三的祷告会从来没有停过，神一定会祝福那些弟兄姐妹。然后看到敬拜前的时候，牧师带领同工们一起祷告。我是很感动，感谢主，复兴更新的发生一定是从长久的祷告开始。第二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呢？那天他们请了个校友来讲道，这个校友叫做 Zach 啊，他的 last name 是 Mick Ribs 啊，不是那个 Rib 啊，不是这个 Rib 啊 ，Mick Ribs 他的 Zach 他说 I am Zach。然后他下面讲一句话 ，"I am back"。没有人注意这句话，但是我听他那个视频的时候，他讲到的视频的时候，我心里就一震。为什么？这是一句他没有预期的一个幽默话，可是没有想到，圣灵在那天说 ："I am back. I am back." 那天他讲的很平常的道。他也不晓得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都不是事先计划的，也不是那个大声疾呼的、圣灵感动的、汗流满面的这种讲道哈，很震撼人的讲道。他聚会完了以后，他 text 给他的老婆，他说：“我搞砸了今天的讲道。”我心里很有同感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讲的不好，可是没有想到。圣灵的工作就是在你那个没有感觉的时候出来的。你讲道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要紧是什么？要紧是神的信息传出去了，没有神的信息就不可能有悔改。所以接着就是祷告就带出来那个能力。他说呢，他聚会要结束的时候，他讲道结束的时候，他说他祈求神说。神用他的爱来复兴我们，他就这样祷告，因为他那些信息讲到这个 love in action， 让我们都被神的爱所淹没。被神的爱淹没是什么？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被神的爱淹没，被神的圣灵充满，体验到。那是世界所需要的爱，是神的真爱。祷告完了以后，整个会场被圣灵充满。聚会结束的时候，有20几个学生不愿意离开，他们就分组留下来，一起在那里祷告、流泪、敬拜，彼此认罪悔改，互相的倾诉。那就是圣洁的开始。圣洁的更新一定是从悔改开始的。他们就照着那天 Zach 所说的建议说，求神用你的爱使我们复兴吧，他们的祷告主题。当时没有想到圣灵就回应了他们的祈求。 就点燃了在这个学校的校园的里面点燃的圣灵的火。很多人听到他们祷告的声音和在那里敬拜唱诗的声音啊，就很好奇，就回来了。很多学生就回来了 ，What's happened？ 就回来了。回来以后，马上就感受到整个的圣灵在里面的这个掌权的气氛，他们就开始加入了祷告。那天整个的晚上，祷告敬拜就不能够停止。没过多久，校园里面的教职员听说了以后呢，也一起的来看看怎么回事，也就加入和他们一起来了敬拜祷告。所以呢，几分钟的祷告就变成了几小时的祷告，几小时的祷告就变成了几天的祷告。在场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圣灵同在的那种强烈的感觉。于是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自洁成圣的过程，自己洁净自己成圣的过程，就是认罪、悔改、敬拜神、宣读神的话。神的复兴离不开这整个的过程。没有人圣洁，没有人认罪悔改，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敬拜。没有真实的敬拜，神的灵就不能够接受。然后就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话，人就不可能根据神的话来改变。很多的学生就回忆说啊，当时有一种没有办法解释、超过现实的一种非常的平静的灵在，就是圣灵降临的现象。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网络上面或是教会里面办的这种什么特会啊，啊，那真是搞得这个是锣鼓喧天，热闹不得了。这是想用人的这种热情来吹动人的一种肉体的感觉，不是真正的。当圣灵临到的时候，就有眼泪，就有悔改，是非常平静的，是非常平静的。神的同在那种强烈的临到以后，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圣灵同在那种甜蜜，他就不愿意离开了。当场就有人生命就改变了，认罪悔改。有的人呢，就整个背叛的人生呢，他们都知道我已经改变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甚至我听说，但是没有证实，当时就有人病得医治。结果呢，经过了不停的祷告，这个消息呢很快就传遍了，网络非常发达，跟以前不一样，有好也有坏，我等一下再讲哈。很多外地的人他们就加入了这个祷告的团体，很多的学校经过网络的串联，学生也开始在他们自己的学生的小组里面开始不停的祷告，大概有几十所的院校那个时候都开始了。所以人家很多人就认为说，复兴的火开始了， Offspring 开始了，点燃的复兴的火开始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很想去看一看，因为一辈子我没有看过这种复兴。我还跟加州的朋友那个 text 说，我很想去看一看。后来他问我你去了没有，我说没有去，我在观望，因为我要知道这个复兴是能够怎么样的蔓延。但是我相信当时的人都得到了复兴。我就举个例子来，在1979年的那次复兴也是在2月发生在 Osprey 的，这个185个小时的创纪录的连续祷告，圣灵更新在整个的会场，更新的校园，学生被分到200个小组，然后呢，到全美国各地的130所大学去见证，鼓励青年向被社会忽略的人群传福音。那个时候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很多的大学里面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聚会是很自由的。这些学生呢，得到复兴以后，他们就分散了以后呢，结果呢，这个大的复兴呢，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大觉醒，属灵的觉醒。当时很少美国、北美、南美，这是历史上美国很重要的1970年的复兴，延续了10年多。这个大主觉醒就产生了所谓的 Jesus 产生了所谓的 Jesus People Movement， Jesus People Movement， 耶稣人的 运动，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看那些嬉皮啊，就是讲的那个 hippies 啊，就是那些嬉皮，他们竟然都悔改了新主，他们根本不过正常的生活，吸毒啊，这滥交啊，这个是反社会啊，他们对这个社会很厌恶，他们没有人生的目标和盼望，他们就在街头上到处乱闯。啊，这个就是20世纪大战以后那个失落的一代的那种的反社会的主流文化，hippie。有一次，我带我的女儿去旧金山哈，要去那个这个 Berkeley 大学去做一个这个 orientation，因为 Berkeley 大学要收她，她考虑要不要去。那我们就在走在街上的时候，看这个街上怎么会是这么 liberal 的？那个只能讲 liberal 哈，不能用脏来形容啊，是真的很肮脏的。怎么一个堂堂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学生，怎么弄这样？看见有一个高头大马的人，打了古里古怪的人在那里一直喊到啊，Jesus save, repent。我跟师母讲，我说这个人呢、啊，那时候我们不了解，我说这个人想传福音，有人会信耶稣吗？都吓被他吓跑了。我们认为那是不正常的人，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就是 Jesus People Movement 产生的一群悔改的基督徒，他们是街头的艺人，街头的流浪汉，但是他们归主了以后呢，他们就改变了整个街头的文化，改变了整个的 hippie 的文化，开始在他们的表演的艺术里面加入了基督的元素，他们的绘画。你看他们的标语，他们的绘画和他们在街头上的表演是传福音的。所以经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所谓的耶稣音乐。这个耶稣音乐是媒体给他们的一个揶揄他们的、嘲笑他们的一个绰号。可是他们也不在乎，耶稣音乐就横扫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那些跟随嬉皮的生活的人。他们受到了感染，他们悔改。80年、90年代，摇滚乐、金属音乐非常流行的那个时代，就是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他们受到的影响。然后他们就把耶稣音乐呢，就感染了教会，带进了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主流教会的敬拜文化，是因为耶稣音乐而改变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会兴起了我们所谓的什么敬拜赞美音乐。感谢神的恩典哈！这些人他们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他们的音乐是很简单的福音，很简单的个人经验，但是没有神学的基础，常常有问题。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那些模仿的所谓的敬拜赞美音乐出问题？因为里面没有圣经的话。没有耶稣的故事，我们最后一首唱的那首诗歌，就是一首传统的诗歌。Billy Graham， 他每一次大布道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1970几年的时候，我带领全台湾的这个 Billy Graham Crusade 在这个运动场，在台北市的大运动场里面露天举行的时候，我在那里带领的时候唱的就是这首诗歌，上万人在那个地方。这是一首很震撼的诗歌，为什么？因为里面有耶稣，有耶稣的 element， 有耶稣的内容跟信息。他们推展了敬拜教会的敬拜音乐，让教会那个死气沉沉的这种敬拜呢活泼起来。但是呢，我说感谢神，是因为好在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有圣经根基的基督徒，他们写了很好的敬拜赞美诗歌。我们应该要唱的是那种诗歌，那种诗歌是能够叫你流泪的诗歌，是能够借着神的话能够感动你的诗歌。1970年的属灵大觉醒是从一个小小的教会的团体发生的，从人的更新变成教会的复兴、学校的复兴，然后传染了到全美国的大学，那些精英的那些分子，他们起来了，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文化。 感谢神的恩典，在美国大概每10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大小小的复兴。如果有心的话，我们可以去留意。神很爱我们呢，为什么这样讲啊？我说这个国家是因为信神的缘故，那些信仰的人创造的，创建了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的 slogan。就是 "In God We Trust" 印在你的钞票上面。我们用很多人用钞票，不知道上面有这个字。有一次我问一个人，他去参加我们的夏令会冬令会，我在那里做讲员，他给我，因为是这个缘故，他是外国人，他们就优待我，跟那个外国人住在一起哈。那我们就有多一点的机会来交通啊。他不信耶稣，我跟他讲到，你知道美国的立国的精神是什么？他说。I don't know，你告诉我。我说，你看你的钞票啊，钞票。他不知道钞票上有这几个字，他天天用。我说你是美国人，你每天用钞票，你不晓得上面有这几个字吗？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光景啊，我们的光景啊，我们标榜自己是基督教的国家，反而更难信耶稣，因为我们有教会啊，啊，我们很自由，我们可以去教堂啊，我们不像那些。外邦人那些那拜偶像的啊，那些敌基督的国家呀，约西亚这个王，我需要赶快哈，我的信息我一共有10几页，我才讲到第4页。约西亚这个王，但是我已经答应这个你们的牧师哈，因为我如果不按照时候讲完，我看他以后不敢请我讲道。我还想再来讲，哈哈。约西亚，我要很快讲约西亚这个王，因为约西亚的故事太丰富了，我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讲，我就把经文放在你们自己读，我就一个个读下来。约西亚他做王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大卫所行的。他做王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第8年，那是很年轻啊。他16岁，那就是他16岁的时候，他8岁的时候开始做王，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认真向善，看耶和华眼行，看耶和华眼中这个看为正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一个开始。回归神的开始，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复兴我，但是你不动；主啊，求你复兴我，但是你不悔改；主啊，求你复兴我，让我看见以后，我就可以悔改。不可能，你要先悔改。圣经讲说他效法他大主大呃他他主大卫，很奇怪哦。约西亚前面还有好几个王啊，有16个王啊。加上所罗门，再加上大卫，都没有提啊。哎，他不效法他的主那几个十几个王，他效法的是大卫，什么意思啊？因为从所罗门开始，我们常常讲所罗门很出名啊，因为他建的是耶和华圣殿。但是你仔细去读所罗门的话，所罗门的话，你就发现神因为大卫的缘故应许祝福所罗门，但是所罗门是非常的堕落的，他是第一个。把偶像同时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带进了这个以色列国。所罗门是第一个拜偶像的人，神非常不喜欢他。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在那个提到的那段圣经，是神对所罗门警告的话：你如果要怎么样怎么样子的话，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就要将天闭塞，不降雨。把灾祸降在你身上，你若敬畏我的话，我就不会离开你。所以呢，约沙法他就变成所有的以色列的犹太人，因为有那个是犹大已经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哈，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的国王，犹大好在还有几个好国王哈，约沙法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哈，在约沙法圣经里面讲说，在约沙法以前，列王记下23章第25节说到。在约沙法以前没有王像他的， 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律法神的话，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没有一个王哈，他以后有四个王，一直到犹大灭亡，没有一个王再有过一次复兴。然后神就惩罚这个不上进、不肯归向神的选民，让他们被掳。可是约西亚怎么样？他就是因为他归向神，结果他就会去整理这个圣殿。哎呀，那时候我想，那个圣殿怎么会变成这么破败了？在圣殿里面有偶像的崇拜，神的律法书不晓得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就修圣殿，当他修圣殿的时候呢，他就向全国征集银钱来修，换句话说是全国参与的与神和好的工作，全国参与了。属灵的王带领百姓一起回到神的面前。当他们修圣殿的时候呢，就发现意外发现了神的律法书。发现了神的律法书以后呢，神就王就吩咐说：“来念给我听。”念了以后，他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是悔改的意思，就是痛心悔改的意思。我们今天不撕裂衣服，因为我们衣服很贵哈，我们就拿 T 恤擦眼睛哈，因为我们流眼泪，对不对？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撕裂衣服就是说啊，坐在灰尘里头懊悔啊，那是从前那个文化啊，意思就是说他完全彻底的悔改了。律法书如果没有被约西亚找到的话，22年以后，巴比伦王摧毁了整个犹大国，灭亡了，被掳以后，从此律法书就不见了。这影响是多么的大，可能连我们也看不到了，因为巴比伦王了以后，彻底摧毁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也彻底的摧毁了，他只看中的是圣殿里的那些金银器物，全部被带走，圣殿就没有了。所罗门建的光辉的圣殿也没有。神说：“我看不中你的圣殿，因为你的心没有归向我。”神就惩罚。所以全国的运动开始以后，大家因为找到神的话，就开始读圣经了。读圣经以后，然后大家都一起的来遵循他的诫命。法度律例就等于是整个教会的生活就恢复在全国的里面，然后然后这个约西亚呢就要求全国一起在神面前跟神立约，带领全国立约，立誓我们要服从神的话。以后就产生了全民的圣洁归主运动。请注意啊，我又提到圣洁，圣洁哈，经文太长了。列王记下第23章里面，从第4节到18节、20几节，通通是讲到这方面的事情。他在那里做什么事？他在那里除尽了历代所有从所罗门开始在国家里面留下来的拜偶像的罪。那真是23章4节到18节那个是正是长到。我们说什么罄竹难书啊，简直可怕啊！怎么一个属神的国家会到这种地步啊？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到王城，耶路撒冷的王城、王的宫殿，到耶路撒冷的郊区，甚至犹大和犹大以外的那些地区，都彻底的摧毁那些神像，包括什么？巴利日月星辰、天上万象、然后有米勒宫，我都不晓得那是什么，还有亚瑟拉，亚瑟拉是在圣殿里面的，还有圣殿的附近，还有基间的有基间的屋子，还有用以人献祭的祭坛，献给摩洛的祭坛。哎呀，我读到那里，我就觉得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啊！一个神的百姓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他把所有国内里面交鬼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祭司，通通把他赶出去，不准他们再进神的殿，因为那些祭司竟然去拜偶像了，多可怕！ 全国的敬拜就这样恢复。从大卫以来，一直从约书亚以来，一直到那个时候没有守过的逾越节，他们开始遵守。于是呢，全国就发生了属灵的大觉醒。圣经里面讲，自从士师治理以来，以色列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呢，一直到如今以色列士师、以色列国、犹大国，一直到现在，当时没有，从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守了。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改变，是真正的彻底的悔改，回头 return to the previous situation。 大觉醒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终于脱离了540年堕落，从那个士师开始到约西亚，脱离了堕落的540年背弃神的岁月。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大觉醒的结果。我们羡慕不羡慕？我们羡慕不羡慕？那么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到我后来没有坐飞机去 Osprey 亲自看看， 还好没有去。听说啊，去了以后租部车子排队排到几十里外，进不去校园，因为他校园很小，挤满的人，车子要停在路边，然后警察就要来维持秩序。有人说，这是唯一的一次警察没有带枪的，秩序非常的好，大家都想挤进去。我没有去，我在家里，我说等候、祷告、观察。我说，个人的更新开始，学校的属灵的复兴也有了苗头，但是真正的属社会的属灵的大觉醒跟社会的属灵的复兴还没看见，我要观察。就好像约西亚一样，神对约西亚说，因为你真心的跟从我，你真正的悔改，所以呢，在你的年日里面我会祝福你，但是以后我不管。那些人不悔改的人，我要惩罚他们。所以586年，这是个历史性的一个年代哈。主前586年哈，是什么？是犹大彻底被灭亡，以色列跟犹大在地图上已经没有了，被摧毁了。但是神有没有忘记他们呢？刚才我们读那个哈巴谷的祷告，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神听了祷告，约西亚王以后四个君王过了22年6个月，有的王子过了两个王室只有3个月就被废了，他们都没有办法自保。所以在等候那另外一次的属灵大复兴，结果被掳以后大概70年，以斯拉跟尼西米，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平民，就带领复兴的运动。尼西米8章17节告诉我们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尼西米这个时代，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行过。尼西米、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在广场里面跟那些听得能够明白的人讲神的话。为什么要听得明白？他们被掳了以后，那些年轻的一代根本不晓得神是谁，根本就不懂自己的语言，他们讲的是加勒底的语言，外邦人的语言，他们念圣经根本念不通的。所以呢，开始要教他们学习去读神的话。你去读圣经你看看，就开始要教他们读神的话。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也是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以色列就推行了希伯来文的运动，他们要全国的百姓都要学希伯来文，而且要读神的律法书。这就是复兴。所以我们看到祈求复兴，应该这样讲，祈求复兴的祷告是 属灵大学觉醒的一个关键。这个 Wilmer 这个地方哈 ，Kentucky Wilmer 这个地方 ，Asbury 的这个在那个小城里面，一共只有500个居民，大概就是大概左右上下哈，是一个非常单纯简朴的一个大学城。它这个可是它是一个很富有这个传统的属灵的影响力的属灵的活力的一个学校。那很多的人呢，他们礼拜天会一起到大学里面，居民也会一起去到那里去敬拜神。这个古老的教堂再一次点起了复兴运动的火。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就激发了许多的，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已经有过六七次的这样属灵的复兴，有很多的妇女们、姐妹们呢都很会祷告，很多的妈妈们都一直不断的为这个学校祷告，求神再来一次，求神再来一次。参加那个大会里面，后来去的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个 director of Christ for Kentucky， 是基督肯达基归神运动的领袖。他说了一句话，我把它括下来，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只要我们听其自然，而不是去模仿他人，此刻改变一生的经验，就不只是记忆里的一部分，而是可以期待重复发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复兴不会只有一次。我们不要想复兴就是永远复兴了。约西亚很清楚，神跟他讲的时候，就是你这一代，因为你归向神，你敬畏神，你就是这一代。约西亚没有放弃。他没有说，既然这样就算了吧，没有，他还是继续的要推动，继续的带领，希望还有机会啊，让下一代的人归向神了。所以他这样的讲的话是很重要，因为他在那个聚会里面看到了一些怪现象。单纯的学生开始的复兴运动，外面的人开始加入了，消息传到外面去，来了很多人，这里面很多人是带着自己的背景和跟目的来的，他们来干什么呢？他们来就搅扰那个会场。如果你去看那个属灵复兴，你打那个 keyword 叫 Asbury Revival， 里面有些照片出来的时候，你不要相信那些照片。看到有一些妇女啊，按人家头祷告，那个就是灵恩运动的人啊，他们在里面就搅扰了，整个搅扰了哈。有一些这个人呢、啊，他们就是自诩他们可以帮助圣灵的，他们是有圣灵经验的人了、啊。很多人去用圣灵的经验去帮助人，他圣灵的经验是不是真的你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真正的福星不会靠着别人的经验。我自己看到我的女儿去一个教会里面，我说我一定要去看。她说这个是一个更新聚会，我就去看。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啊，在那边去看到一个年轻人啊，按着他的头说，在他脸上拼命吹，呼呼呼，干什么 ？Receive Holy Spirit, receive the Spirit。他一直咬他啊 ，Speak in tongue, speak in tongue。他说我不会讲，你就 follow me, just follow me。我急得要死啊！我回来跟我的女儿讲，我说不要再去，她很顺从。我说那是假的。悔改一定是从神的话、圣灵的感动，彻底的在神面前回头，才叫做复兴，叫做 return。圣灵是拒绝人为操作的，因为这些人这样做，学校虽然对他们很 nice， 说你们到外面去吧，我架了帐篷，给你们摆了一些饮食、咖啡，美国人没有咖啡是不能活的啊，摆咖啡，然后呢扎了帐篷，然后大荧幕给他们看，可是很多人还是溜进去。有的人甚至拿了牌子，那牌子的话招待人员看见就阻止他们了，所以呢就礼貌的阻止，但是没有办法就搅扰了。因为这个缘故呢，经过了15天了、这个没有办法停止的，没办法罢休的这个复兴运动， 就学校就开了一个会，就决定一定要停止了，因为乱象已生了。他们借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的小镇已经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学校学生的生活、教职员的生活都受到打搅了，这个然后呢，社区的生活也受到打搅了，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就借这个理由就把它停下来了。短短的15天，几百万人次，几百万人次上网阅览啊！你只要打这个只要打这个 Osprey Revival 或是 Osprey Spiritual Revival，你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图片也好，文章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尤其是那文章啊，有的人在里面批评啊，这里面就是乱象啊，他们是不了解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认为 Osprey 是乱的，羞辱神的名义。这个你打着 Osprey Revival 这个字呢，大概已经有超过1万次，1万的人次，有好的有坏的，但是呢，圣灵的火已经燃烧下去了，很多的大学已经开始有不停的这个定期的，至少不是不停的，也是定期的这个祷告会。祷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请注意，是为复兴祷告。祷告不是单单的求神帮助我们的生活，纪念我们困难的工作，夫妻的感情，很多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悔改。祷告是求神让我们悔改，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时候到了，圣灵就开了大门，然后你就会在神面前会流利悔改。我们真的需要神再来一次，就好像他们祷告：“主啊，求你再来我来一次。”所罗门的时候，神警告他：“如果我不降雨的话，如果我不让蝗虫，我让蝗虫来吃进你的田野的东西，让瘟疫流行 （pandemic），OK，像在我们现在的 pandemic，如果我这些东西领到的话。”你们能够悔改，你们这些归在我名下的人，不是别人啊，归在我名下的人，愿意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的话，我就会转回，我就会赦免他们，我会医治他们的地，从天上垂听他们。这是神的话，警告了所罗门，所罗门没有听。这个话是不是也今天对我们说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的现象，我们是号称是个 "In God We Trust" country。从6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兴起以后，那些年轻的时候没有听过神的道的人，他们背离神的人，因为我们上一代人没有好好带领他们，他们掌权了，他们改变了法律以后，学校、大学、小学、中学，所有的学校禁止祷告，然后他们拦阻，因为有法律规定，他们不敢公然了，但他们就拦阻，不给那些愿意在校园里面持续举行敬拜的团体在那里活动，他们就要搬到校外去了。然后呢，他们就是怎么样，就立法怎么样，保护同性恋，立法怎么样，保护犯罪的人。只要你这个抢劫不超过多少钱的话，就放你走，保护堕胎，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跟那个时候所罗门的时候一样？神警告啊，神警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在那努力的要透过一些政治的手段、社会的运动，把这个世界扭转过来？但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就是我们要祷告。为神复兴来祷，神的复兴来祷告，让这个号称 "In God We Trust" 的国家能够真正能够归向神。耶利米的时候，很多人说耶利米说：“你们赶快回头啊！你们不要怎么样？要听神的话，你们要赶快回头啊！”他们就是回头什么？他说：“我们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殿吗？”讲了3次。你去读耶利米书啊，讲了3次，我们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殿吗？有耶和华的殿吗？是耶和华的殿吗？ 有神的殿啊，所以我们怕什么？有恃无恐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国家没关系啊，我们有上帝啊，我们再坏也不会比我们的敌人更坏啊。上帝有理由要看顾我们，错了。上帝曾经怎么样借着仇敌惩罚属神的百姓，他照样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社会在一种没落的情况，出生于1997年，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出生于1997年以后的，有没有？这一代是我们的下一代。这个一代呢，叫做 Generation Z， 他们就 ABCD 这样排的 Generation Z。Z， 我都不晓得再排下去排到哪里了，是不是 Z plus one 了？因为就是等于完了嘛，26个字母排完了嘛。我们是 Generation Z 这个一代，是我们的儿女的这一代呢，是全美国人口的27%，人口比例最高的，种族也是最多元的。因为种族的多元带来对宗教信仰的允许。你可以在这里，美国可以随便盖庙，你可以去信别的教，没人管你。然后呢，这一代的人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最好的朋友就是键盘，他们是数码的 holic addiction， 他们是活在一个电子技术的社会里面。社交媒体的虚拟的世界里面，这是我们的儿女，所以为什么我们儿女想不通我们，我们也想不通他们，很难带领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他们没有听过我们的道，我们听过的道，他们没有活在美国那个60年代以前的那种属于神的这种祥和的社会，他们以为现在，他们说你们是 outdate， 但是他们以为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正常的情况，危险吗？危险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向神承认，第一件事情承认，我们对神，我们对自己的罪有忽略。那请问有多少我们的儿女现在在教会里头？有多少的儿女是因为父母直接的带领或者间接的影响之下？还跟随神的，你不救他们，谁来救？那如果你不救你自己，谁来救你的下一代？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早点悔改，不叫神对我们自己的恼恨祸延下一代。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福音不是只有嘴巴讲，你的生命的见证。你说小孩子不准看那个，你自己在看；小孩子不准听那个，你自己在听。小孩子不要看这个电视，你买了个电视机比谁的还大。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所有世界的东西 hook up， 我们还觉得这就是生活。所以，当我们复兴，教会才有可能复兴，教会复兴才能够产生复兴。我没有时间了哈，我最后做个短短的见证，对不起，我知道你们11点半有主日学哈，给你们5分钟时间上厕所。下次要请我讲到哈。我自己一生有好几次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其中有一次是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连续有1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灵修、祷告、读圣经。那里面有一种非常渴慕的冲动，就是我要更像耶稣。我就祷告，1个月，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更像你。结果神从头一天开始就让我看见，你怎么像我？你有这个罪，有这个罪，有这个罪。第二天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第二天又来了，我说求你让我更像你。然后就连续祷告1个月，是什么？是看到我自己的污秽， 看到我自己的不堪，看到我自己的不完全，你怎么能够像我？所以我说，那主啊，我怎么办呢？主说，你不是祷告要像我吗？这个就是我的办法。所以那最后一天我还记得，我这泪流满面大哭啊，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圣灵充满我里面，充满了喜乐平安在我的里面。我的整个的侍奉，我整个的生命都改变了。那个时候我还有几次有特别的经验，治病的经验，为人祷告治病的经验，我的讲道也不一样了，甚至我还说方言，这些都是我经验，我就不愿意讲啊，因为这是个人经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能够传递的。如果我们渴慕复兴，必须从神的话开始。我们的弟兄哭，因为有神的话在那里感动他，要悔改，要在神面前。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还好几次的被复兴的经验啊。圣灵的充满不是一次，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充满是需要我们一直不断的，让我们能够让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圣灵充满以后会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侍奉，改变你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好像 Osprey 的那些妈妈们祷告？我漏掉前面有一段啊，是说当他们要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啊。当他们要 Osprey 那个聚会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学生们哈、啊，学生的领袖，其中有个学生的领袖，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一时找不到，没关系。大概的意思，我跟大家讲哈。他们一直在祷告，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几个月，就是过前一年了，他们里面有个感觉，就是要求神再来一次。他说：“既然我们的妈妈们已经为我们祷告了那么久，我们为什么也不这样做，这样祷告呢？求神再来一次。”所以求神再来一次，就在他们的心里面。过了几个月以后，那一天二月八号的时候，他们觉得是时候。他们说：“神，我们向你回头，求你再来一次。”所以我今天用这句话做结束。我们愿意不愿意祷告说：“父啊，再做一次吧。”你的生命有没有曾经被圣灵充满的经验？连一次都没有，那我们应该羞愧。难怪我们没有办法带领我们的家庭，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孩子，因为你自己都没有经验。这个 Z generation 是不是最后一代？我不知道，但是 Z 是最后一个字啊，最后一个字母。我们还有盼望吗？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像约西亚一样，神说只要你悔改，我就祝福你，下一代你不要管。但是下一代会不敢，神会管的，只有我们愿意。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一生很难能够遇见一次的啊，让人觉得很震撼的，很大的一个震撼，一个 impact 那一次的复兴啊，一度的开始，但是因为有人在那里搅扰，拦阻了圣灵的工作，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现代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媒体虽然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那么多人不管闲事的人也引到教会，也不干他们事情的人也被吸引到那里。他们要想要把他们自己的经验加在圣灵的工作上，圣灵就退却了。主啊，真是觉得很可惜。但是我们相信主二月八号十五天的祷告，那个影响还会继续，我们等着看。主啊，也求你自己让我们等着看，主你来复兴我们，让我们 能够带领一个大的复兴。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